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那么在每一集的这个阅读经济学人的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除了快速的去掌握它的大意之外呢，我们也会揭露里面的一些关键的篇章，那从中来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开始吧。这个礼拜呢，在讲拜登总统跟川普对决的三大不确定的变数。那么上周二就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美国15州跟美属萨摩亚办这个初选，进行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党内各自党内初选。选举的结果，拜登在民主党初选拿下15州，获得1235张党代表票。那获得党提名是需要门槛是1968票，所以1968分之1235。那另外川普呢，则是横扫12州，唯独在佛蒙特州败给党内的唯一对手 Nikki Haley。 共和党的总统提名门槛是1215票，川普共计获得870票，预计呢最快在19日跨越门槛，3月19日。所以简单说，这个拜川笃定再战。那么全球的媒体当然就要开始更进一步的来解析两个人竞争的各个面向，这个当然过去一直以来都在进行，但是现在就感觉变数变得更少了。这个 Nikki Haley 也宣布说他的暂停他所有的竞选活动。拜登跟川普再战呢，这个胜负有非常多的因素，从民生经济包含通膨啊等等，工作的前景啊，边境的管理，非法的移民，产业政策，国际参与，这是在国际上的一个角色，再到两位候选人他们给人的感觉。那当然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战争还没结束，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还有台海之间的一些，总是这些国际议题都是需要政府总统那有一个表态，一个清楚的一个态度。那还别忘了还有一个诉讼案，他们有非常多的诉讼案正在进行。在这零零总总的议题里面呢，杂志选了三个议题是他们觉得最关键的，我们就一起来检视看看这三个议题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数，需要对这个世界的趋势有进一步的掌握跟预测，来投资我们宝贵的资源跟时间。这个是这个频道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掌握全球的变化。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跟某一个杂志或跟某一个派别为伍，阅读经济学人是我们获取资讯管道之一，但它不是唯一。但是我们很看重这个杂志，因为它经营了200年了。那每周来阅读这个杂志的封面故事呢，能够让我们把目光，每周的目光至少投向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团队所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关键议题。世界上的议题这么多，你怎么追踪也追踪不完。那我们也曾经试过从早上开始看这个华尔街日报，那等你看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它新的又出来了，所以你是永远看不完的。重点就是说，透过经济学人，他能够等于说 take a snapshot， 这个礼拜他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那他 就把它刊登到他的封面。这个是我们阅读经济学人的一个原因了。那至于引述原文，主要是让听友们一起来更精准的看见原文的段落它到底是讲什么，一起来检视呢，也避免说误导，也能够直接的来掌握外文的一些关键说法。未来有同样的形式，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扩增到更多的国外媒体，不管是日本啊、德国啊、印度啊。那但是以前有句话说过嘛，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说量力而为啦。到目前为止，这个阅读经济学得到大家的一些关注，非常的感谢。那这个出发点可能对有一些刚刚加入的听友，那要跟你简单的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这个五点阅读的心得分享。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标题，他说 Three big risks that might tip Americ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rd parties, the Trump trials and the candidate's age introduce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这个 tip 这个字呢，就是使什么东西倾斜，它就是说等于说是一个物理现象吧，那就是天平，那你多放了一些东西在这边，或者是某些因素改变，那就让这个状况呢倾向于某一边，这就是 tip that might tip Americ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就讲了三件事情。 third parties 就是第三势力，但是不是只有一个，因为它要加复数，它是 third parties。 The Trump trials， 那个川普有很多的这些诉讼，所以也是复数。And the candidate's age， 就是他们的这些候选人的年龄，这些就是最大的三个变数。它的封面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地平线远端走过来两个这个总统候选人，一个是川普嘛， 那他就把这个双手 张开，这样一副也是泰然自若。那另外一个就是戴上这个雷朋眼镜的，说实话也是一个老帅哥了哈。但是他们这样远远的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平面看过去，地上摆了很多的香蕉，香蕉皮啊，不是香蕉哈，香蕉皮这样倒放着，那可能踩到应该也是会滑倒吧。我们就分为五点的阅读心得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微小的差距大大影响。在这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呢，2024的总统选举很明显将是一场再次的对决 rematch。那这个是1912年以来第一次有前总统挑战现任总统，所以他确实是史上不常见的嘛。1912都已经超过100年了。那候选人当然两个都非常出名。根据杂志的说明，他说约有12% 的这个选民，有 12% 的选民还没有做出选择。那么 12% 的选民还没有做出选择，在这些摇摆不定的要去争取他，必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竞选。那现在就要来讲一下说到底有多激烈，就是说这个胜负的差距非常的小，大概是用这个方式来看激烈这件事情。2000年以前的六次选举呢，普选就是这个，现在是初选嘛，初选之后是普选，初选是 primary， 普选就是 general election， 它的平均优胜的这个差别点是9个百分点。那刚刚讲是2000年以前，2000年以后的六场竞争中都是3个百分点，那就是把这个胜负差距的这个票数除以总票数吧，得到的这个胜负差距以后是从 6% 变成 3%。 那说他说即使是用 3% 来看呢，都还是低估了今天总统大选的这个激烈程度。那我们也先复习一下哈，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制度有538张的选举人票拿到270张获胜啊，这个是几个数字，可能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每四年一次，没有天天把这个记在脑海里哈。刚刚讲的是说胜负差距很小，从百分比来看，这边又讲到六个关键的摇摆州，这个是杂志有提到的。那我也去查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它的整理，我们有这个注二，这边有这个非常清楚，它有这个文章来检视这件事情。大概是这几州，第一个是亚利桑那州有11张选举人票，乔治亚州16张，密西根州有15张，内华达州有6张，宾州有19张，还有威斯康星州有10张，这就叫做 swing states。 那这几个州除非你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你可能对这一州的人民所在乎的点你可能就有非常切身的感受，否则在不是住在这几州的人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亲身的感受吧。尤其又住在国外的人，不住在美国，我们当然都是看报道来做这些东西。但是很明显的，透过这些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或者网络上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州因为它的环境或者它族群组成的不同，他们所在乎的点也都是大有不同。所以杂志说呢，这个总有十几件事情啊，每一件都可能影响这个选举结果，看是会有利于拜登或这个川普。那特别像经济啦，边境管制啦，以及刚刚所说的拜登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中的态度，这都是非常直接会影响选情的。他就举例了，在这个密西根州，他是在五大湖区，那拜登会主打美国的工业复兴计划，在这边可能要盖更多的电池工厂，可能要做更多的电动车。那川普会诉求什么？他就会诉求可能对绿能转型的抨击啊，因为看起来燃油车他们还是占大多数吧。这边你如果去做绿能的转型，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它是做这个煤矿开采的，或者是说石油开采的，那你现在绿能转型让大家没有工作了，所以有一些州别，特别是它的这些产业，大家从业人员都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这个就从政策上就会直接影响到。密西根州这边有底特律的这个汽车工业大城，还是蓝领聚集之地，所以这些选票当然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好，那把眼光看到亚利桑那州，那又有不同，因为它跟墨西哥接壤，墨西哥接壤，移民的问题就是重中之重，也是目前也是川普领先嘛，因为南方的这些border crisis 也是很严重。那杂志选出三个更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就是例举说有一些州别这六个摇摆州，那每一州影响他们的这些点是不一样的。那杂志所选的三个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关键的篇章，它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那透过这个原文，我们除了掌握一些它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原文不是说每一句都刚好可以百分之百翻译过来，那翻译本身是一门艺术，那我们这边也不是在做翻译，那有原文的部分我们把它举例出来，特别是关键的段落，那大家一起来看。他说 Just six states will be competitive in November. Last time, around 160 million Americans voted, but Joe Biden won Wisconsin, the tipping point state, by 20,000 votes, or 0.013% of the total votes cast. When elections are this close, small differences in the inputs can have world-changing effect. 里面的关键词是这个 tipping point。 他刚刚说在这个威斯康星州，拜登赢了多少票？两万票。那这一周呢，就是他的 tipping point。 tipping point 呢，这个词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应该大家也蛮耳熟能详。它关键有一本书就叫做引爆趋势，小改变如何引发大流行。因为引爆趋势这本书是这个很出名的作家叫迈尔坎格拉威尔，他是在2000年出版的这个畅销书。那由他来做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是 the moment of critical mass, the threshold and the boiling point。 他是这样解释这个什么叫做 tipping point,就是说一个转折点，或一个临界点，或一个引爆点。所以你可以想象美国的选举，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人，总共有 last round 160 million American voted, 所以这个是百万千万亿一亿六千万张选票，哇，那很多耶，这么多人的选票投进去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的关键这个引爆点 tipping point 是在威斯康星州，那他赢的这个 margin, 他赢多少？赢两万票。所以你可以说关键输赢就是在这两万票。所以两万这个数字跟刚刚所讲的一亿六千万是差别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的人数表，我这边有列一张表。那你可以看每一周他的选举人团的团数，还有刚刚所说的这些摇摆州大概都分布在哪里，也都一目了然。好，那我们看第二点，两党之争。首先呢，刚刚前面不是有说会有三大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第三势力的候选人成为一个成败的关键。杂志呢提到了三个人，叫做第一个叫做 Jill Stein, 第二个叫做 Cornel West, 第三个叫做 Robert Kennedy Jr. 这就是民主跟共和党两党之外呢，他带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政党或其他的势力。那倒不是说他们有机会会当选，而是会产生一个虹吸效应，单单是吸走某一位候选人的一部分的选票就已经影响很大。这就呼应到刚刚所说的，虽然有一亿六千万人在投票，但是胜负的关键是两万票，是在威斯康星州。所以在这些州别里面，如果因为这些第三势力的候选人他们把票吸走了，可能因为他的诉求跟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重叠，那把他吸走了以后，其实很可能你就没有了，好，你就少了这些票，你就不会赢了。那我们就来按照他所说的这几个人，好，第一个 Jill Stein, 吉尔斯坦，他是一个美国的医生，他两次代表他的 party, 是什么 party 呢？是绿党，参与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他的得票率是 0.36% 以及 1.04%, 是他参选了两次，他今年是73岁，他代表的呢是刚刚所说的绿党。那一些民主党人是相信说，因为他在2016年的这个参选，因为他的参选而从希拉蕊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希拉蕊手中吸走了一些选票，而帮助了这个川普获胜，也蛮吸引大家的注目啦。我们去查到了他的这个相片，那是一头白发，也是看起来蛮知性的。这样文章里面在介绍这个 Jill Stein 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The first is the role of third partiesThis year's crop include Jill Stein, environmentalist, whose singular contribution to America may have been to ease Mr. Trump's victory in 2016 and hi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他说他帮助他的两件，帮助了川普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说，因为他的出现，对不对？刚刚吸走了这个希拉蕊的选票，所以让川普2016年当选，变成他是关键人物。另外一个是说，我查到的是说他后来败选了嘛，这个川普胜选了，那川普据说他要把这个他要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那当然在这个他是属于气候的这个气候变迁这块是特别关注，刚刚说这个 Jill Stein, 那他就当然就上节目去发表很多的言论嘛，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言论也刺激了这个川普更加我笃定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这个是杂志的看法。好，另外一位叫做 Cornel West, 他是一位哲学家独立总统参选人，政治活动家，社会批评家，那关注种族性别阶级在美国社会所发挥作的作用。杂志说他是一位左派的教授，那对他来讲呢，这个拜登跟川普本质上的差异是不大的。他的一个论点，我们去收集他的这些相关的资料，就是说美国已经完全失去道德的正当性了，特 特别是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允许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清洗，这是他的原话。那他甚至认为说他已经是犯了战争罪了，他同时他又说这个川普是属于法西斯主义，所以这两个对他来讲 都是一样的，差别不大了。那我们有把这个节录受专访的连结也放在这边了，可以看得出他的是学问很饱，辩才无碍。第三位呢，这个第三势力也非常的有特色，他叫做 Robert Kennedy Jr. 小罗伯特法兰西斯甘乃迪，他叫做 RFK Jr. 他是罗伯特甘乃迪的儿子，美国的环境律师，刚刚一个是医生嘛，一个是哲学家跟教授，这个是律师啊。那他为什么他的名字叫甘乃迪呢？他就是 Robert Kennedy 的 Kennedy 的儿子。罗伯特甘乃迪是谁？他是之前的美国司法部部长，是约翰甘乃迪的弟弟，是当时总统最倚重的左右手。OK， 那这一位先生呢，是以倡导反疫苗的这个错误讯息跟公共卫生的相关的阴谋论而闻名。他一开始是用这个民主党的身份在竞逐2024年的总统这个选举，但是在2023年的10月9号就是转而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他现在属于一个政党叫做 We the People。 那查到的画面，因为可能甘乃迪家族他们的这个基因看起来真的都是蛮帅的，那在自己的书桌这边拍的这张照，后面都是书，看起来真的是有那种很有那个气势。所以刚刚讲这三个真的都是我们查到的这些他的相片真的是各具特色，一个是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医生，那另外一个是哲学家在讲种族啦，那阶级的这些议题，那这个是讲起话来这是滔滔不绝，口才非常好。第三个这个甘乃迪家族，你也可以感觉到那种政治世家的那种遗绪，那种 legacy 确实在他身上也可以展现出来。好，那我有列一下他的这个竞选广告，我把连结也放在这边，真的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刚刚所说的三件事情的第二件，第一件事情是说有很多的 third party 的这个候选人可能会瓜分选票，第二件事情就讲到诉讼，那标题是诉讼阻挡不了川普，但也不是毫发无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这个科罗拉多州判决川普，那他可以参加这个总统初选，这个是四天前的新闻。那另外呢，纽约州判诈欺罚款 3.5 亿美元，美国这个川普阵营批司法介选将提上诉，这个是三周前的新闻，2024年的这个2月17，所以他必须支付的是3亿5490万美元，新台币是111亿的罚金，因为他好像虚报他的身价来欺骗对方，欺骗对方来贷款给他。这个数字上在新闻上看起来觉得说哎，那哇好多钱，但事实上你要去想的是说，那这些钱你真的要从口袋里拿出来，这个111亿这个是真的是天文数字，哪有那么多钱来缴这个罚款。他就算有其他的生意，有什么 Trump Tower 什么 Hotel， 有什么这个房产，这个也是持续在营运中，除非你把那个卖掉嘛，否则持续营运中你就瞬间拿出111亿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听说他也针对这个来进行募款了，就是说把这个定义成是一个政治的迫害嘛，那你当然政治的募款就可以拿来针对这件事情持续帮他打这个官司，那这个罚款可能可以这样解决。他上诉的部分就是要求这个法院裁定他的之前的这个判决是否犯下法律的错误跟事实的错误，那是否滥用了裁量权或过度使用管辖权，就是你判的太重了这样子。取得上诉通知书之后呢，这个纽约州的上诉程序就会启动，那他们就可以递交上诉事由，等于说他并没有就接受这个判决，他继续上诉。那上诉的前提就是说前一个判决他本身有法律的错误跟有事实的错误，你才能够上诉嘛。所以简单复习一下美国的这个法院的系统，第一个是 Superior Court， 第二个是 Appeal Court， 第三个是 Supreme Court， 所以就是这个高等法院，那这个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这个是美国法院的三个层次。那杂志说呢，他会提起上诉，那他所面临的大部分的审判都不会在选举日11月5号之前结束，大概他只要上诉那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就是在这个选举日之前都不会有判决。杂志所提到的一个关键是说，一旦开始审议这个1月6号国会暴动的事件，刚刚所说的是判决嘛，在11月5号结束前都不会有判决，那他 大概在11月5号之前都不会被判刑，对不对？但是如果一旦开始审议1月6号的这个国会暴动的事件的时候，那新闻媒体会持续报道，等于说开始开庭了，那你就要 审理嘛，就要出庭嘛。那这个等于就是会让这个选民持续的透过媒体的这些放送，好，那你就会持续的来想这个议题，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再给川普一次机会呢？那你如果给他这次机会，那万一他当选了，在下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落选的时候，他又这个眷恋这个权位 又不放弃了，那就是持续的刺激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杂志的观点，他觉得关键在这边，不是说判决真的会影响到他，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只要一旦开始审议了，那就会给大家持续的一个 reminder 这样。好，他的关键篇章是这一段话，他说 A second big uncertainty that is peculiar to this election concerns Mr. Trump's trials. Once the trial over his role in the riot of January 6, 2021 begins, there will be a regular reminder of how his first term ended, just as undecided voters are weighing whether to give him another one. 这边的关键词是这个 weigh, W-E-I-G-H, 就是仔细的考虑权衡的意思。那当大家还在仔细考虑，刚刚说有 12% 的人还没决定嘛，刚刚也说这个胜负的差距就是两万票，上一次在威斯康星州，但就算这些关键的选民正还在考虑要不要投给他的时候，如果电视上一直播，那当然就会还会有一些画面出来吧，这个国会山庄暴乱的这个画面让大家这样持续的 被刺激到，那可能那这个就会对这个选举的天平就产生影响。好，仔细的权衡跟考虑就是这个字 W-E-I-G-H。 我们来一个例句再讲仔细权衡考量的这件事情。 Only when we have weighed all factors involved can we decide when would be the best time to start. 我们只有权衡了所有的相关因素之后，才能决定何时开始最好。那这边我们做一个延伸的，就是说事实上联邦法院审理这么大的案件呢，何时开庭审理变成一个关键。所以是不是真的一定会在刚刚所说的1月6号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在11月5号之前就开庭审理，也不一定。所以因为现在是3月，随着时间越来越逼近大选，那联邦法院会不会变成说他也不愿意自己成为这个影响选举的关键点，那他会不会延后那对川普的团队的策略来讲，就是说把这个期间尽可能的延后，那到时候呢时空背景可能又不一样了，选举之后那你再开庭可能时空状况不一样，这个也一直是法律，我们的律师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也一直是法律攻防的一个重要策略，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等到后面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再去做这个判决可能影响是最小的这个是策略之一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第三个关键点就是讲到年纪，杂志认为第三个关键点在年纪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为了能够有最新最深的感受，我也把这个拜登的国情之文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全部看完。那首先呢，我要先向所有八十几岁以上的这个前辈，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因为我们有一天幸运的话我们都会变成八十几岁，那能够有这样的头脑跟活力我觉得很不简单了。那尤其是他到处出差这样子，但是我看这个国情之文有个印象，就是说他几乎每一句都很用力的去几乎有点像喊的这样子，当然是活力满满，但是你也稍微感觉他蛮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拜登今年是82岁，川普今年是78岁。那杂志认为除了说年纪会引发这个健康事件的几率更高之外，另外一个观察是说川普他没有一个政治的继承者，叫做 political air， 那就是万一有什么中文说的三长两短，这个政党就会陷入混乱，这整个权力都集中在他个人身上。那拜登呢，拜登根据调查大概有 85% 的美国人还有 70% 的这个民主党人认为这个拜登已经太老了无法连任了。 OK， 所以这个年纪确实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关键的篇章在这边。 The third areas of uncertainty is candidate's age. On the Republican side, Mr. Trump has no political air.He so dominated the party that there would be a chaos if he were incapacitated. But 85% of Americans and 70% of Democrats think Mr. Biden is too old to serve another term. 这边的关键词是这个 incapacitated, I-N-C-A-P-A-C-I-T-A-T-E-D, 它是无能力的，丧失能力的，无法行动了。他可能因为疾病啦、伤害然后其他原因丧失的正常的这个行动力。那我们来一个搭配词，incapacitated due to illness， 因为 疾病而无法行动，或者是 temporarily incapacitated， 暂时失去能力。 来一个例句 After the accident, he was incapacitated and unable to perform his usual duty at work. 事故之后呢，他无法行动，无法履行工作中的常规的职责。好，那究竟这边我延伸一下，究竟上了80岁是什么感觉？平常我们的脚或膝盖有时候会卡卡的，有时候会刚好卡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每一步都是不小的负担，对不对？有时候是打球扭到啊等等的。对于年轻的人来讲，这个不管是扭到啦、卡到啦或拐到，一段时间就会好了，所以移动的这件事情就变成你不太在意的。那对长者来讲，就是说行动能力退化，他的肌肉也有肌少症嘛，不管你说他是上公车，或者我们在这个医院的门口看到这些长辈，他们要从小客车里面出来哈，或者说从这个医院出来要进那个小客车，其实他那个动作又要弯腰，又要跨脚哈，然后又要这个转向，其实是很不简单的。尤其走在路上高高低低，每一步都要很注意哈。这个是跟他的脚踝啦、膝盖啦、髋部的灵活度跟肌肉都有关系，它是维持平衡度都很困难。所以每次看到这个拜登啦，有时候他小跑步有没有，我心里都会帮他这个担心哈。影响到大家的社会参与度，根据我们的国民健康局指出，年轻的长辈65到74岁社会参与度可以维持在50%左右，但是增加到85岁以上的长者，他的社会参与率已经不到20%了。这个提为什么提这个数字，就是说你想想看，拜登他已经82岁了，他已经要满82岁，那他离85岁以整体社会上来讲，是说社会参与度不到20%啊。可是他是到处他要去参加什么 G7 啊、G20 啊，要参加什么东南亚峰会，还要到这个到处去竞选。你就想想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简单哈。好，那第五点，前方的道路很滑哈，当心滑跤，这个 slip road ahead。经济学人认为，如果在八月的这个党内提名人选，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呢，这个拜登的在摇摆州刚刚所说的六个摇摆州的民意仍然是落后。那么他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他就是说他是阻止川普再次竞选的最佳辩护者，最佳的这个 defender， 最佳的抵抗者吧。这个将难以为继哈。就是说你过去这段日子你一直说啊，那个川普来会带来混乱嘛，我们需要一起抵抗他，那我当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击败过他了嘛。那现在随着时间如果越来越近，你在六个摇摆州的这个民意没有起来的话，那你如何说服大家说你是最佳的这个 抵抗者呢？那这个就会不攻自破，对不对？所以杂志有提哈，他杂志通常经济学人是这样，他会帮大家去想一些可能的解法吧。哈，他就说可能可以挣钱换将哈，当然挣钱换将也是有风险的，会造成混乱哈。那他觉得说如果拜登的民意持续低迷，那他应该自愿靠边站，当然这不太可能，或者他讲到这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他是一个实力更弱的候选人，那到底有什么选项呢？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特色啦，他觉得说、啊、那到底有什么选项，他不是，我觉得这个杂志比较偏重，那有什么选项，杂志就来点名民主党可以思考两个人，第一位呢叫做 Gretchen Whitmer， 另外一位叫做 Raphael Warnock。那我就来查询一下哈，因为他只有提到这两个名字而已。第一位这个 Gretchen Whitmer， 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任密西根州的州长。那我也去看了他一个月之前的这个州情咨文哈，可以感受到这个身为密西州州长带给大家的这个活力哈，叫做Gretchen Whitmer。那密西根州呢，我们就回应刚刚的那个六个摇摆州里面有没有密西根州呢？我们就来核对一下，有哈，他是拥有15张选举人票的这个摇摆州，刚刚所说的这个密西根的州长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考虑的人选哦。看完了这个州情咨文，那我最印象深刻，这是民主党的嘛，就是他们密西根州立法通过学校供餐一天供应两餐，除了中餐我们都有营养午餐嘛，他们早餐也可以在学校吃，哇，那蛮特色的，就是早餐也去学校吃啊，中餐也在学校吃，一天吃两餐可能就已经很满足了。这个是蛮大的一个特色，因为民主党他们所相信的就是说政府的角色要更扩大，要由政府来照顾人民，更多面向要由政府来参与，这个是民主党的一个思维。好，那另外一位呢是 Raphael Warnock， 他是谁呢？我也去查了一下，他是民主党籍的政治人物，当然这边讲的都是民主党人，他是牧师跟民权运动的推行者，现任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治亚州是不是所谓的摇摆州？我们来看一下，是的，乔治亚州呢是拥有16张 这个选举人票的摇摆州，乔治亚州，他是现任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他在2022年领衔提案胰岛素法案，就是说从2023年开始，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每个月购买胰岛素，他设一个 cap， 他的费用呢不能超过$35，因为很多的这个因为受到肥胖症的困扰，有一些糖尿病啊这些，那你要去购买胰岛素，这个等于是说生活所需啦，那等于你要花好多的钱去购买胰岛素你才能活下去，那他就去立了这个法，把这个35元的这个上限给他设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的这个做法啊，就是说政府要来规定这个东西，要来提供那个东西，这样子。杂志最后几句来针对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政权换将，那么他们从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大会决定，假设真的照他们所说的这件事情，也是蛮这个道路蛮崎岖的啦，因为他们就只剩几个月可以跑行程嘛，可能两三个月可以跑行程。为什么是两个月？因为是大概七八月的时候会有这个党代表大会啊，如果那个时候才决定，那距离十一月选举的十一月不能算嘛，那就是十月而已，对不对？七八月那就是八月到十月，八九十就是两三个月而已。那这一段期间也会遭遇一个媒体风暴啊，这应该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总和的来说，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选举是非常的接近哈，真正影响选举的就是摇摆州，而选票差距是在几万票哦。那有第三势力的影响，有这个诉讼的影响哈，那还有这个年纪的影响。那他就从这边去思考，可能是民主党可能可以派出谁啊，那来打赢这场仗这样子。最后一段也有一个关键的篇章，他说 ：“An alternative would be for party grandees to settle on younger governors such as Gretchen Whitmer in Michigan or a charismatic speaker like Senator Raphael Warnock of Georgia. They would then have 2 months to campaign and a blizzard of media attention while Mr. Trump is on trial over January 6th.” 好，这边的一个关键词，这个 blizzard 就是暴风雪吧？哈，这个大家知道暴雪，这个电动玩具就是 Blizzard 这间公司。那它是形容一种大量的快速产生的一些事件，是说如果真的如他所说了，这个变数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两个人在短时间会受到媒体几乎是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关注吧，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暴风雪 Blizzard of media attention。 那写到这边呢，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跟杂志点名的候选人这个列表起来也真的蛮精彩的哈，除了说现任以及前任的总统，那还有什么牧师，有哲学家，有甘乃迪家族的成员啊，律师，他本身是律师呢，那医生，有州长，有州的联邦参议员，哇，那这个些也是来自各行各业了哈。那最后我写完了一点想法哈，在杂志所提的这个第三势力啦、诉讼跟年纪里面，我是特别对年纪最有感觉哈。如刚刚所说，这个每次看拜登小跑步，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小跑步哈。让人家感觉到活力，或者是下楼梯，我都觉得是忍不住会担心。那活力的这个东西，除了刚刚所说的影响到这个社会参与度啦，或者是你的脚，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会出差到国外去参展，不管你说 NWC 啊 CES 啊，那也要参加业务会议啊等等，不定期的客户会议，回来以后回到国家都觉得，哦，这我要请假个一两天嘛，好好休息一下，因为不只是说舟车劳顿，你这些谈话本身也是一个精神的损耗。超过80岁的年纪，就算出入都坐头等舱，每篇讲稿都有人帮你准备好，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精神的损耗。所以我始终觉得他们80岁还能到处飞，参加 G7 G20 东南亚峰会，给军队打气看灾，那尤其是你不能显现出这个疲态，作为一个总统，你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三军的统帅，好，那你要精神奕奕，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难的哈。那另外一个特别的感触是说，我在看这些国情咨文啊、州情咨文，有民主党跟共和党，还有其他刚刚所说的这个其他的候选人，你几乎可以说他们逻辑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哈。拜登所讲的是说这个 hope versus chaos， 因为川普来会带来 chaos， 川普讲的是呢 election fraud 跟 election integrity。上一次呢，这是选举就是被偷走了，所以他完全是围绕着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在讲这个选举上次就是不公啊。那所以不管怎么讲，其实台下都是支持者都是欢声雷动。这个就让我想起有一位作者，就是在写这个人类大历史的这一位哈瑞拉所说的，他说人类的这个语言呢是语言跟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能力啊，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最特别的能力，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 说服大家吧，就是有一个说辞，有一个 narrative， 这样能够凝聚，当然凝聚本身也是一种分裂了，因为凝聚了嘛，那大家相信你，那他会另外一群人用另外一种方式写到最后。我的感觉是说，尽管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深深的感觉是说，如果这样的分歧最后能够透过民主的制度来达成一个协议，而且选完他并没有说不认账，以后就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去辩论跟攻防，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的表现了。这个是国家社会最大的福气了，就是我们之前可以攻防，到选举当天我们就好像我们台湾的选举当天是非常安静的，不能有穿有任何的，不能穿有任何候选人旗帜的帽子啊，什么都不行，就是安安静静回复到一个公民的角色那去投票。好，那每一次我都觉得那一刻很静谧，很神圣啦。那在那个之后，当然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在各种议事殿堂里面还是都会看到很多的辩论，对不对？那就是在那个机构里面，你可以说哎，的确感觉有点乱，但是就是在那个机构里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了。第三个感触就是说这些民主政体的攻防其实非常的类似。看完美国的，包含讲说第三势力会吸走选票，这个在台湾我们天天都在讨论这个，所以以台湾这样子的政治的状态，其实可以缩短我们追踪世界各民主政府他们的一些选举啊，但是他们选举可能是派系不同，可能是这个文化不同，但是呢对于选举本身我觉得我们的理解是相对快的，只是有一些议题在台湾没有那么切身，那这个要花时间去理解。除此之外，在选举本身我觉得我们都是熟悉，这个刚好可以缩短我们对世界很多时事追踪的那个距离了。那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呢，那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大事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加的有效的去配置我们的资源，不管你是做业务，不管你是做投资，我们主要的原点就是这件事情。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阅读经济学人所整理的五个重要的阅读心得，跟我们最后的一点自己的想法。好，那我们今天呢在接下来的频道时间呢，要花三分钟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新的这个商务单元，叫做听国际品在地，好物来加一的这个 EC 就是这个 e-commerce 的单元。那我要先感谢会员朋友听众朋友的支持，两年多来给我们这么多的指教跟鼓励。那最近透过 YouTube 也增加不少新的朋友，大家每周一早上在这个空中结缘最新的单集，很感谢。那这个写了两年多，第一集我去看了一下，大概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那的那一集，从那个时候起每周都在这个时间空中相，我也觉得是很难得，希望可以一直可以继续下去，先跟大家说声感谢。也特别感谢会员朋友给我们的情谊相挺，订我们的这个讲义，讲义里面包含图表啦，有图表，假设像上一集有这个经济学的经济方面的一些图表，我们要整理在那边相关资料的连结，那省去你在一个一个网络上找。每周末我们会在晚间提供，让会员可以在下一周开始忙碌之前有一个余裕可以预先掌握这些时事的变化。那同时呢有一份这个日后可以快速查找的档案，我们是用 PDF 方式提供，你可以印出来变成纸本。我觉得纸本的这个东西或档案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它的分量，虽然说你问 ChatGPT 它也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但是有一份文件是你要看它的时候就看得到，我觉得是还是很不错的。最新呢的资料显示，除了台湾本国的这个听友之外呢，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的朋友遍及110个国家，根据这个 IP 位置他们后台所提供的，很感谢。除了感谢还是感谢，那越来越多位于美国、加拿大、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的朋友都是前几名的这个收听的行列，那也让我们团队的思考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刚刚所说的听国际品在地。我们希望呢把自己欣赏并且会购买的或者已经在购买的台湾在地好物介绍给大家，除了介绍，那商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大家听了喜欢，人也在台湾，因为我们这个寄送要在台湾，刚好也用得到，那你就加一。那简单说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在买正在使用的东西，大家有喜欢，那我们就一起来享受团购的一个趴数折扣的优惠。那我们一开始会先以这个在地烘焙有风格的这些咖啡店所烘焙的这些绿挂手冲的咖啡包开始， 那每一次的写稿呢，我们也都会先手冲一杯咖啡，算是我们的小小的仪式吧。那咖啡我不是专门的，但是我强调说喝了要好喝，喝得舒服，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请这个连锁咖啡店的认证的这个 Coffee Master， 他也到国外去历练过的这个咖啡师来协助我们，提供我们一些顾问，协助我们打理这条线。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会一样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调查，我们才能去搜寻更符合大家需求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自己使用过，我们自己确定会购买了，我们才会在节目中来开一个团购。那就先请大家到我们节目的这个说明 show note 这边有一个连结，过去帮我们填简单的问卷，让我们知道说你比较喝咖啡的习惯是什么呢，单价大概是什么，一天喝几杯咖啡啊等等的。希望呢我们这一条听国际品在地好物来加一的这个EC单元呢，可以持续有您的支持蓬勃的发展，我们预计三月底开张。那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阅读经济学，我所整理的五个要点，以及我们阅读之后的一个心得分享，以及我们频道最新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之后呢就有这个参考的连结，准备了这个七个连结在这边，以及相关的注解分享给我们的会员朋友。那我们这一集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全球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